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这段时间在分享雅各的故事，他们一家怎样去到迦南地，一个上帝应许给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的地方。但是去到的时候，却发现当地有很多不同民族的人在当地生活，亦都是他们是势力很孤单、啊、虽然有个阿哥在附近，但是阿哥他自己心里头都很罩忌他。那究竟雅各怎样在迦南地生活呢？其中一件事，他就是儿子去屠杀了其他民族的人，雅各就很担心会有其他民族的反扑。但是雅各又怎样去在这段时间里头继续一点一点这样去壮大自己的家族呢？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放弃了偶像，他真是将他的信仰归给上帝，宣认耶和华上帝才是以色列唯一的上帝。咁让我哋今日一齐去开始收听《穿越圣经》，听下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了分享了《创世纪》33:18-34:30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创世纪33:18-20，这一段讲述雅各到了迦南地的事件城，在那里做了三件事。第一，在城东支搭帐篷；第二，向城里面的领袖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第三，筑了一座坛，并且为这座坛改名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雅各帮这座坛改了这个名字，是为了回应他在伯特利的经历。因为他曾经祷告说，神如果使我平平安安回到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果然神按照他的应许成就雅各的祷告。现在雅各就透过坛的名字正式地发出宣告，说神是以色列的神。这段经文也都提醒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他怎样向雅各逐一兑现他在伯特利所宣告的应许，也都会向我们来兑现他在圣经当中所作出的应许。创世纪34:1-30这段圣经就讲述雅各的女底拿被奸污之后，雅各的儿子很残暴地对待示剑城的人。底拿开始的时候是出去要看看当地的女子，结果呢被这个地区的领袖哈末的儿子示剑奸污。这件事之后，示剑真心爱上底拿，要娶她为妻。 咁雅各嘅儿子呢，就谂到一个诡计对付士剑同埋哈末。佢哋提出话，士剑迎娶底拿嘅条件呢，就系士剑城所有男丁都要先接受割礼。士剑同埋哈末觉得呢个主意好好，所以呢就翻去建议士剑城嘅男人一齐受割礼。第三日，当众人都系正在疼痛嘅时候呢，西面同埋利未就呢各攞住刀剑吓，将士剑城所有男丁杀咗。西面同利未完成任务，将妹妹救出嚟之后就离开嗰度。本来呢事情亦都可以告一段落，但系雅各嘅其他儿子唔肯罢休，佢哋趁呢个机会掳掠咗呢个城市。雅各虽然埋怨同埋责备佢嘅儿子，但并唔系因为佢哋做错事杀害咗无辜，而系因为雅各惊迦南地嘅人呢会聚集嚟到去击杀佢哋。跟住落嚟，我哋就继续查考创世纪第34章其余嘅内容。请听众朋友留意，喺创世纪第34章呢一度呢，雅各生命当中出现咗好明显嘅错误。雅各因为西面同利未所做嘅事，为佢带嚟唔好嘅名声，于是呢责备儿子，而唔系因为儿子所犯嘅罪。我哋有时喺罪同埋行为上边呢，有一啲错误嘅观点，只系考虑到喺当中产生嘅影响。喺我哋嘅教会里面，唔少嘅人唔愿意喺某啲事情上面呢表明自己嘅立场。点解呀？可能系因为佢哋圈子里面嘅朋友未必能够接纳到佢哋嘅信仰。佢哋乜嘢都唔敢去表明，就系惊朋友呢唔支持佢哋。佢哋认为呢个并非对与错嘅问题，而是呢想讨好圈子里面的人的欢心。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经常呢是会受着身边的人所影响，只是留意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但是呢就从来都不去问回这些事正确定不正确，或者作为神的儿女这样做是应该抑或不应该。那咁就解释咗点解喺教会里面好多人会去妥协。难怪今日有咁多又沮丧又唔快乐嘅基督徒。其实呢能够为真理去坚持立场係十分美好嘅事嚟嘅。当你靠住主所赐嘅力量可以勇敢嘅企出嚟坚持到底，咁你就唔需要继续去妥协。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做，那会是美好的见证。可怜的雅各虽然呢他都是经历着不断的成长，但是看来他还未到了这种的境界。跟着呢雅各的儿子在创世纪34章31节那里为自己呢来到辩护。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么？雅各呢，他的表现确实令人觉得失望，因为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危。对于底拿被人奸污的遭遇呢，他表达不到足够的关心，更加没有立即当场来到去指责儿子杀戮、抢劫、违约这些行为的错误。面对雅各的指责，西面和利未他们的回应就说，他怎可以待我们的细妹好像对待妓女一样。他们这样回答雅各，表明出他们也都完全没有悔意，没有因为做错了事而学到功课。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去避免暴行，被人陷害或者是看到不公平的事呢，难免我们都会发怒，但是千祈不要被怒气变成一个毒瘤，甚至驱使我们以恶报恶，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为一个加害者。我们不能够看到人家拿刀 我就用刀去对付别人的。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都要小心自己的阴暗面，包括了凶残施暴的一种内在倾向。如果我们任由这些阴暗之长可能在某时某刻就爆发出来，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是要培养良好的品格的，正如神学这样强调，不要只是讲神的属性，更加要留意神的属性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当我们按照神的要求去爱人、饶恕人、对人公平和忍耐的时候，我们就最容易经历到神，也都明白到神的属性。不过呢，我们都不应该因为不想以恶报恶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变成为很怕事的老油条，对不公平的事甚至视若无睹、噤若寒蝉。我们都要有义怒，是勇敢地站出来指正不公平，不要好像雅各这里那样粒声不出。我们要好像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记载的，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三十四章的研读分享，跟着呢，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的第三十五章。三十五章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神吩咐雅各去伯特利，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雅各愿意遵照神的吩咐而行。创世纪多次讲到列祖筑坛，但是只有这一章这里是神吩咐人筑坛，是因为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曾经向耶和华神许愿的，现在耶和华神已经成就应许，这些应许就是与他同在，供应他衣食，带领他平安回到应许地，所以神吩咐雅各要还愿了。创世纪三十五章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在前往伯特利之前，雅各吩咐家人做几件事。首先，他们必须除去外邦的偶像。还记得雅各、拉结和利亚一起逃走的时候，拉结偷偷地拿走屋企里面的神像吗？当时呢，他是坐在那些神像上面，因为这些细小的神像呢放在行李底下，那他呢就可以伏在骆驼背上那个的行李盒坐了下来。那阵时呢，雅各毫不知情，于是当他对拉班说那些的神像不在他范围之内呢，他真的讲得很诚恳、很坦白的。而当那些的神像被发现之后，或者我们以为雅各呢会将偶像抌了，因为他是相信永活的真神嘛。事实上呢，雅各曾经有过同神面对面接触的体验，不过他并没有抌了那些偶像。我们发现他整个家庭呢仍然在崇拜这些外邦的假神。现在雅各终于第一次在家庭里面担当起一个属灵领袖的责任了，他说，我们要除掉这些假神，这些外邦的神像。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摒弃假神。有很多人一个礼拜有六日都是拜其他偶像，唯独星期日会回去教会敬拜主。有很多基督徒敬拜主，但同时亦都拜其他假神。他们会埋怨星期日在教会崇拜没有震撼性的经历。听众朋友，你们都要除掉那些毫无意义的偶像。我不知道你们的偶像是什么，可能是贪婪，譬如有很多商人会尽他所能赚钱，赚到尽，投放在金钱上的精力多过每一日的灵修或者主日的敬拜，然后他们会很困惑，为什么自己的属灵生命会有问题呢？ 如果你想要得到真正的平安，就必须先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到神的真道上，你是必须先摒弃身上一切不蒙神所喜悦的东西。雅各要求家人的第二件事呢，是要自洁。对于信徒来讲，这里就是说要认罪，你要对付生命里面的罪。你不可以说星期日去教会敬拜，但是就不理自己过去一个礼拜做过的那些不蒙神喜悦的行为。因为没有经过认罪的过程，就没有自洁。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都要认罪，神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第三件事，雅各吩咐家人更换衣裳，换句话说，脱去旧的衣裳，穿上新衣。新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的衣裳就好比人的行为习惯。我们说一个骑士是应该穿一套骑士的装束的，或者一个运动员是应该穿一套运动服的，这些是他的习性。同样，神的儿女是应该穿新衣服，反映他自己和他所属于神的习性。你有没有穿着主的习性呢？你在公司、学校或者邻舍当中，有没有被人感觉到你生命是不同的呢？那一天，雅各决定带领家人回伯特利，他开始要为神而活。雅各说，我们回去伯特利呢？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所有信徒应该做的事。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三十五章三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亚伯拉罕和以撒都曾经筑坛，现在雅各将会筑一座坛，感谢神对他的保护和应许，他将要为主作见证。雅各所记忆起的是，他是早年逃走离开家园来到伯特利。当他倍感思乡和觉得孤单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又应许与他同在。神曾经说，我会忠于我对你的诚信。多年过去，神确实展现信实。现在神又说，你要回去伯特利，回到你当初开始的地方，你要在那里重新开始。我们都要认识到，很多人多年以来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过着徒有虚名形式化的基督教宗教生活，但是就没有真正的有意义地去遵行神旨意的属灵生活。旧约时期，神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地，神向他们显现吩咐他们进入那个土地，但是他们又拒绝，他们流浪了四十年，然后神向约书亚显现对他说要进入那地。有几多人浪费了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呢？雅各的经历对今日的我们仍然产生极大的属灵教训和实用意义。请注意，雅各已经在屋企里面肩负起属灵带领的责任，他真正地成为一家之主了。创世纪三十五章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在雅各那个年代呢，耳环是和敬拜有关的，圣经上有很多处提到这样的事。耳环表示他们是偶像崇拜者，因此呢，他们要抌了耳环。雅各抌了耳环，不是收藏起来，而是埋了下来。那些东西必须被撇弃，因为雅各现在是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了。创世纪三十五章五至六节，他们便起行前往， 神使那周围成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原本叫路斯，雅各将这个地方改名伯特利。人呢，当时只知道他叫路斯而已，但是现在呢，我们又只知道称呼他做伯特利。创世纪35:7，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是雅各之前为这个地方所改的名，现在他叫这个地方做伊勒伯特利，显示出雅各属灵生命的成长。创世纪35:4-7，讲述到呢，家人按照雅各的吩咐而行动了。等一切都办妥之后呢，雅各就会同他的家人一起出发。那读到这里，我们很自然地会问一个问题，虽然事件的男丁全部都死了，妇女孩子又被他们掳掠走了，但是雅各一家离开事件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呢？譬如说其他迦南地的居民是会拦阻他们的，要为事件成的人报仇，是不是这样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听，雅各的一家一路上都很平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因为神保护他们，神使到周围成邑的人都惊惧，就不来追赶雅各的众子。雅各平安地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在那里筑坛，帮地方改名做伊勒伯特利，意思是伯特利的神。在创世纪35:8，又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阿伦巴古。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呢，原来同雅各一起，而我们呢，也可以假定利百加过世呢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听利百加死在哪里，但是可怜的雅各其实呢，离家出走之后没有再见过他妈妈。但是这样呢都比不上妈妈利百加的可怜，因为利百加本来只是想着安排他的仔雅各离开一段短的时间，但是呢自此他没有机会再见回自己痛爱的儿子。好明显咁，奶妈底波拉呢系已经将利百加嘅死讯带咗俾雅各，然后呢留喺雅各嘅身边。而家底波拉都离开世界啦。创世纪35:9记载，雅各从巴旦阿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喺早年，雅各喺伯特利与神相遇嘅时候开始。咁多年嚟，神不断管教紧，同埋咧历练紧雅各。雅各同舅父拉班一齐嘅嗰段日子，雅各可以话虚度咗太长嘅岁月啦。佢冇同神亲近。创世纪35:10-12，神对雅各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阿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向雅各显现要祝福他，祝福的内容包括两方面。第一，雅各会有很多后裔，多到可以成为一族和多国的民，而且在雅各的后裔当中会有多个君王。第二，雅各的后裔一定会得到神赐给阿伯拉罕和以撒的土地，就是迦南地。神这两方面的应许呢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神宣告应许的时候自我介绍说我是全能的神。对于全能的神来说并没有难成的事，神也都曾经向阿伯拉罕这样说我是全能的神。神看这些土地是非常重要的产业， 而家呢，神第三次应许赐呢啲土地，第一次系向亚伯拉罕应许，然后系向以撒，而家向雅各嚟应许。主要向每一个人述说两三次。事实上，神已经向亚伯拉罕呢讲咗好多次噶啦。创世纪35:13-15，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20年，沧海变桑田，雅各已经儿女成行，家业丰盛，而神再次向他显现更新立约。雅各心里面又感叹又感恩，立起石柱，献上奠酒之祭，又浇油。神的说话是真实的，应许也都变为实际，人的灵性因此而提升，信心更加坚固。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奠祭，又称是献浇酒祭，以后呢经常由祭司代表百姓献上。在利未记里面就提及有五种祭祀，不过没有一种是奠祭。事实上，圣经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奠祭的细节。好明显的，这个是最早的一种祭祀，对今日的信徒来讲呢，也都是相当有意义的。奠祭就是呢浇在其他祭祀之上，然后呢蒸发酒。保罗曾经话俾腓立比信徒听，佢都希望自己嘅生命好似咁样，好似奠祭咁被浇灌。今日我哋分享查考咗雅各吓点样听从神嘅带领嚟到离开事件，翻去伯特利。神呢亦都喺嗰个地方再次同雅各立约。下一集嘅节目，我哋会睇到拉结同以撒嘅死，仲有便雅悯嘅出生。请你继续按时收听，不要错过穿越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愿神赐福保守你。
今日我们称呼这个国家作为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这个名就是上帝应许赐给雅各，雅各亦都被称为以色列。我们见到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头，我们就是成日都称呼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其实这三代人他们经历上帝的故事真是很不同的，特别是雅各是面对在他的舅父拉班屋企是被这个压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回到去迦南地的时候又很害怕面对阿哥，跟着就渐渐去建立他自己的家业和财产。其实他真是头那几十年都是一点都不容易，去到后期的时候他先渐渐因为他那十几个仔是为他带来了很多的不同的经验和故事。当然最犀利就是之后我们要分享到他的仔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了。那如果你愿意，那在这里万峰先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次相会。